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巨。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到西南山下，
这个山上我们已经待了好一会儿了。
继续来看这个耶和华要在这些百姓面前所行奇妙的事，
宣告他的名。
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就是从一群要被灭绝的民呢，又给他们加上恩典，继续往前走，比从前还好。这些事情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奇妙。可是圣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很仔细的把他跟摩西之间这些层层次次的交涉记下来啊，实在就是要我们留心去明白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对，有时候啊，神愿意向人晓谕，有时候要等着人去求，也是向摩西求，明白了赶紧求，求了以后连摩西没有求的，神也是逐渐的向人晓谕。
但是我们一看见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知道我越是跌倒，我就是越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越是知道自己不行了，就越要指望神在我的身上呢能够行大事。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我就喜欢宁愿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蒙哥啊，为什么现在我们基督徒啊，一般是你说你吵架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教会，对吧？你犯罪的时候就不愿意来祷告。
对，
为什么我们越软弱的时候越不愿意亲近神呢？
那第一是不明白圣经，第二是没有听世外桃源，对不对？第三，听了可能也没听懂。这个真的是一个诀窍。
有时候我们其实只是从我们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这个感觉哈，这个想法上的出发，有时候真的是要抬头来看看神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对，而且当你抬头看看神的时候，实际上老早就写在圣经里面的。这些拜金牛犊的百姓啊，简直是啊，应着景象混账的不得了。
对，
但是居然神要和他们立约，在这群百姓中行所谓奇妙又奇妙的事情啊！
神逐渐把他的心意要向他们显明。
我们看见了，应该大得鼓励。所以后来圣经就讲了：没有寻访我的，我要让他遇见嘛；没有求告我的，我要答应他嘛。对不对？哎呀，这些事情，你要是明白神，从这些方面明白的话呢，那服侍起来真的就轻省。因为一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隐瞒，不需要作假，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可是连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都爱我们，那我们因信称义，现在成了他的儿女，他能够不加倍的把各样的恩典能力赐给我们吗？就是怕我们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自己一有软弱一有问题，你就想说哎呦，这下我不够资格了。是不是？
对，
你还会去考虑这种够不够资格的问题，可见你真是不够资格。
他本来就是不够资格。其实我们无论怎么样行都是不够资格的。
对，
只是看看神有没有心意让我们这样跟他走。
什么叫做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是这样子啊，从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可是一旦神把更多的恩典更高的恩召并且更直接的与你立约啊，把一些的职分交给你呢，他就对你有更进一步的要求，这是不错的。这是不错，并不是说要你一直留在这个软弱无用里啊。你夸你的软弱，你明白自己的软弱，乃是要主的能力复辟你。那你什么时候软弱呢？什么时候就要干什么才算了？刚强了才算。不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继续留在软弱里边，不怕来到神面前，这个固然不错，但是那不是事情应该有的结局。
我们现在不是夸我们的软弱，是留在我们的软弱里。
保罗所说他所得的诀窍，就是他不但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又知道怎么样借着这个软弱呢，能够在神的面前支取更多的刚强，以至于有所谓的宝贝显在瓦器里， 能够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对，
不是出于我们。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留心去学习的。那此时此刻，我们上次讲了，哎，耶和华不但要陪着百姓进去，领着百姓进去，这下还要跟百姓立约，还要用这些百姓啊，在大家的面前，在万国中行所谓奇妙的事，让世界列国的人都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我们今天实在是看见了，就是不明白。
嗯，
你看见了神这么做事，你就不怕了。那既然神要用他的这批子民继续显他更奇妙的作为，那他的规矩就来了。
对，
你们现在应该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了。
嗯，
既然上次犯过这个错，那此时此刻呢，就应当晓得怎么样去避免重蹈覆辙啊。
其实神是把他们为什么会犯罪的原因给他们找出来。
对，找出来之后就事先跟你讲了啊，你们现在进去之后就不用自己做金牛犊，因为那地的人呢，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金牛、金鸭、金鸡、金鸟，
各种各样的道已经做好了。嗯，
哎，你就是千万不可和他们立约啊！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恐怕，不要太能干、太骄傲、太知道，像后来的所罗门一样。
嗯，
他觉得他有这么大的智慧，因此什么东西碰碰是没关系的。
他觉得他不会跌倒。
对，你要明白神是祭邪的神，因此要干什么？我们上次讲了三个动词：要拆毁、要打碎、要砍下，是不是？
嗯，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从世界来的那些东西，
是
啊，真的基督徒啊，你一旦信主了，把你许许多多的这个哈，
对，
营运色彩啊，儒家色彩
啊，
对对对，哲学色彩啊，
嗯，
稍微清清是有好处的，真的是的。
其实也包括个人的爱好啊，我的理想啊，诸如此类的，
清的越干净越好。那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也是第一部分的下半，就是你一定要眼光看得远，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这样没问题呢，
嗯，
你的后代就不会有问题。你觉得有信心做的事情，你的后代要是跟着你学，就麻烦了。
嗯，
你看他这么讲的时候很清楚，只怕你与那地的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嗯，
你看看，这个是一步一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习惯了，就逐渐逐渐就忘了。
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这个每一个人啊，当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儿女谨慎。你看，
是
你自己可能只是给别人立约，你觉得守得很，守得分寸，守得很好。
对，
但是别人啊，不见得有这样的分寸。尤其我们的儿女也不见得有这样的明白。对，
一点不错。
我们立约可能说立得住，可是儿女啊，就可能变成了随从了。嗯
嗯，这些东西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可以讲，有一些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已经讲过了。
嗯，
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他呢也很有学问，那他就发明了一个说法，说这个老子之道与圣经之道是相通的。
嗯，
那他可以借这个去传福音，他传的也很有果效。可是你不能不恐怕有下一世代的人兴起来，不像你这么有学问的，
也不像他呢这样能够站得住。
对对，这样就必然有一个结果，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是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嗯，
我们真的是需要谨慎，需要小心，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些东西引到福音里面来。像以前已经好几次了，福音传到中国来，那个想要儒道和基督合一啊，说天人合一，这种种的合一合一合一，合到后来啊，都是啊埋葬福音的啊，搅扰福音的，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对，我建议年轻人做工，包括我自己做工，就是一本白白的圣经，真的就是一本白白的圣经。你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写下来，你可以作为心得，你可以作为笔记，你可以作为注释，但是千万不要太看重这个东西。
只要个人谨慎就好了。
哎，对对对，就是上次耶和华告诉他们的，你们要谨慎啊。那这是一方面对着我们将要进去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环境啊，这些遗传的这些文化，你要提高警觉。还有呢，要替你的子孙着想。哎，
对，
他们有人学啊，他就不效法主了。
嗯，
那既然这个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可以这样讲，我有什么不能讲呢？
嗯，
很快很快，他们就偏离正道。
对，
哎，再往下，从十八节他说：“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
嗯，
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是公的，都是我的。
嗯，
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哎，这里边规矩不少。哎，
对啊，怎么突然间又讲到这些来了？
就是了。
嗯，
那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这些，那怎么个领受法？因为我们今天显然是不再守这个除酵节啊，
嗯，
也不再打折驴颈，
嗯、
你孩子生下来也没杀一头羊，
没有，
所以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嗯，
那至少我们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比较，就是这一类的吩咐和前面那一类的吩咐相当不一样，
嗯，
对吧？它的重点不一样。嗯，他的目的不一样，
这是要把人送到神面前了。
这里尤其说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有什么重要的注意事项。
嗯，
这个注意事项就是这里边呢，所用的因为不多所以没有，他只有一个因为，就是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们是这个时候出的，被我救出来的。
他其他的东西没给你多解释，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哎，要是头生来的不赎，会不会像驴一样的打着他的颈项啊？
就是了，这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打你这些问题，但是他特别吩咐呢，有一些神所定的规矩，他不要你去动他，他甚至不要你去问他。
嗯，
那在这里所说的规矩，就是人要怎么来到神面前，这东西他根本不要你的意见，
你就献就行了，
对，
照着做就行。
所谓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重点恐怕是说因为你是在那个时候也本来就是照这个样子出了埃及，而且是我本来就是我把你赎出来的，
对，
你赎出来就是赎我的。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规矩是我定的，不是你们定的，不能随便改的。我们必须把神所做一切的事情当成必要的。
嗯，
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呢，那就是我们需要基督的代赎，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这都是必要的。
对，
他没有要你去探索太多太多的道理在里边。
嗯，
保罗就讲了，神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
对，
这个十字架是愚拙的，我们就要保持这个十字架的愚拙性。
嗯，
千万不要把信耶稣讲成一个理智的上好的选择啊，因为基督教是最优秀的宗教，是不是？因为信耶稣的国家都强，那这个话是越来越讲不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比较强，是不是？关于福音的基本，也就是说与我们的赎罪有关的，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啊，这一些基本的道理圣经都已经讲清楚了。
嗯，
你守着他讲就好，别人听不懂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所懂的也很有限。有一件事情你要懂，就是神如果没有必要，他不会要这样做。如果基督不需要为我们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基督的代赎，那上帝干嘛多此一举呢？
嗯，
上帝既然做了，而且已经做成了，他又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叫做愚拙的道理。
嗯，
那你去传道的时候就不要怕，没人信主一点都不要怕，也不要不好意思。
嗯，
因为这个十字架在灭亡的人身上就要叫他灭亡。
嗯，
哎，这是第二点呢，来到神面前呢，神当时给他吩咐的几件事情，要以色列人守着神所定的节期，不能乱动。这一乱动就麻烦了啊，因为基督必须是逾越节受害的。
嗯，
对不对？不能说我们今天高兴呢，这个改个下令时间提早一天呢都不行的。
对，
然后一定要赎。
嗯，
头生的都是属他的。
嗯，
那这是神讲的，神说这东西是属他的，就是属他的嘛。
对，
这不跟你讲道理， 属他的给你，那你怎么样？你需要赎，
把它赎出来。嗯，
对对对，生儿子头生的要赎，生女儿呢？没说，
没说。嗯，但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
对，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在这里特别，尤其是讲到代赎，这件事情，这里所说的节期啊，它不是讲那个祝棚节要带一些田里的出产来，
也不是讲大家带个支票到教会去。
对对对对，这是说人不可以双手空空去来见神呐、啊。
嗯，
这开玩笑的，对不对？你是个罪人，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这是他要提醒我们的。
你基本上把神要的东西给神就行了。
对，那神不要的东西你带来也没用。
嗯，
他要什么呢？他要赎。他要用羊。用牛来代赎，
代赎驴，代赎儿子。嗯哼，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祭物。
嗯，
不能说大家都有默契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祷告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不用讲了，是吧？那个你别说了，现在在美国这个哈，这事情常常看见呢。你看他们国会祷告啊，政府祷告啊，那谁敢讲说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对不对？常常什么什么耶和华的名啊，造物主的名啊都出来了，对不对？
讲耶和华都算不错的了。
好了，那这件事情讲完，再讲哪一件事情呢？再往下，21节他说什么？
你6日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要守安息日，
要守安息日啊！这个东西一讲，这个啊，争论可多了，是吧？
对对对对，
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7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1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
对，底下1年3次要去朝见耶和华。
对对对，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在读旧约，是不是？那么你在新约的时候怎么做呢？你得想一想了。那你读了第一句，你说哦要守安息日，那守安息日，那你带不带麦子上去守收藏节呢？是不是？我以前去过一个印度人的教会，很有意思啊。他们真的是把一些种的什么瓜、茄子，他们种的那个瓜真大，一个苦瓜是不是2尺长？他拿到耶和华面前跪那里摇一摇啊，举一举，唱唱歌。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啊！这个不是像这个美国人教会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拿一些南瓜呀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瓜，
不是
那样，
他真的是像旧约的时候一样拿到耶和华面前去摇一摇举一举啊，
然后交给祭司吗？
那当然了，祭司上去的他们这个领圣餐的时候，你还得把鞋子脱掉。
哦，真的
啊。他们很多很多讲究了，就是说都跟这些圣经恐怕有点关系。因为他们觉得啊，你要知道，你要是要守安息日，那你就接着来好多别的规矩了。是不是？你要是不守了，就都不守。你要新约里面吩咐我们两个规矩，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主餐，是不是？其他的东西都是旧约里面在讲的。
对，尤其是节期日子什么之类的。
对对
对，保罗吩咐我们就不要守了。
如果你安息日守，那你前面这个打折旅警啊你可以考虑考虑。那当然你说那个不一样啊，这他如果打定主意要守安息日，你是讲不过他的。就守日子他是为主守，你就由着他去就是了。
对，不要守就得全守吧。
就是了。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功用呢？还是一样嘛，和前面几个稍微比一比啊。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下是怎么讲啊，无产阶级专政了。本来是要被耶和华在怒气中灭绝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这下神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了，还一下子把他们抬到很高很高。
而且把他们将来很多年之后的事情都给他规定好了。
对，但是既然跟神有这种新一步的关系，更高的关系，那神有更多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分好几方面的。前面讲了，第一个是对着世界，对着神。
对
啊，应该怎么样、嗯、啊？要想到我们将来的世代。那第二个呢？人来到神面前，那些规矩不可以乱动、
嗯。
那第三个，这些东西是什么？
嗯，
其实二十一节一句话就讲完了。你六日要干什么？
做工。
哎，这是讲到我们在世界上，
嗯，
怎么过日子的事情。
嗯，
你要做工啊，你收成啊，还有你一面做工一面来服侍主，来朝见主的时候，你别怕啊。
嗯。
哎，这里面讲到好多东西，讲到工作啊，讲到信心、嗯、尤其是讲到一个团队。
那也讲到团队啊。
那当然了，他这个所谓扩张你的境界啊、
嗯、
你们所有的男丁是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是一块来的。
因为那只有那一天嘛，没有别的时间呀。嗯，
哎，那个时候他们种田嘛。
嗯嗯。
这姚记你下过田了，不能随便放假。要放假大家都放假了，收割完了你想做事儿都没有了。
那是，嗯，对，农忙的是绝对不准放假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咦，你不能说我有我的时间，我有我的进程。
那不行
啊，等我个人的感动怎么样，哎，很多事儿不是这么来的。这个照圣经看的传福音就是拼了命啊，得时不得时是拼命的去感受庄稼。
而且要大家一起来拼命。
对对对，哎，不能随便请假，也没什么好生病的。说我走不动啊，哎，我换个下令时间跟大家不一样，全部没这样的。
我要加班，对不起，我没时间。
这些东西就牵涉到信心，牵涉到教会的生活，牵涉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
那遇见这些事情该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不是我们的事儿。这个摩西也是跟百姓讲完了就算了，摩西百姓不听了，自有人听。
嗯，
在这里你可以归纳出来相当清楚的这里边的意义啊、嗯、那是不管旧约新约是一样的。第一，你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嘛。
对，你要种麦子，你要收麦子、嗯、
你要做工啊，你要做工啊。
嗯，
很多人说他是代职侍奉或者不代职侍奉，是不是、嗯、这圣经其实不是这么分的。
嗯
啊，这个主说他另外有食物呢，他也说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嗯，
一个人不带世界上的工作不表示他不做工啊。
嗯，
对不对？这彼得他们说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个算不算做工？当然算做工啊。
这个我们以前在国内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人是懒惰的。嗯，
哦，是啊。那这就麻烦了。你上班是做工啊，我不上班也在做工。那尤其无论是谁、嗯、对于这个收庄稼的事情，
嗯，
要麦子收在永恒的仓子里的仓里的事情，要看时候、嗯、要大家一起来做，要扩张你的境界啊。
嗯，
哎，要一同来朝见耶和华，这完全是讲到教会生活，讲到福音的工作、嗯、很多弟兄姐妹他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就把它跳过去，
因为这是旧约的条例嘛、嗯、
对，好像若是不把它讲成像大使命这样的话呢，他就其实读起来没意思。
嗯
啊，其实我真的劝你把这些话背一背。
嗯，
很有用的。如果你从这些话里面看见了好像主耶稣最后对门徒的吩咐啊、嗯、所以你们要去，是不是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嗯、这个话是一模一样的话。
嗯，
它有另外一个角度的丰富啊。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这个在你的心里面应该是有分量的。
嗯，
对不对？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嗯，在无论多忙、嗯、
哎，对对对，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
嗯，
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这些话对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安慰，有一个鼓励，有一个警戒。
嗯，
那你说我背了这个干什么？我现在也不守收藏节，也不守七七节，也不守安息日，你就背下来，好不好？
嗯，
保证你这个话能够在你的心里面丰富起来，能够活起来。你单是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你就有力量。
尤其守这些节日，这是格外需要有信心的。
对呀、啊，他们不但当时有信心，而且那些人的信心可以变成你的信心。
嗯，
你想想看，大家都不做工。你这一个字，这一句话进来，你就有力量了。你六日要做工，
嗯、对，
明明是要大家做的事情，这段话讲的主词呢，主要却是不是多数的，是单数的。
整个这一段都是用你啊，嗯，
稍微有一点点啊，你们一切的男丁，
对，
对不对？其他的都是说你，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做不做，你怎么样？
你要做工，
你要做。可是你怎么样从这个话里面得到力气？是从这个单数的你六日要做工，哎，这个话在你里面逐渐成为力量，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无论得失不得失，
哦，哎，姚记，我们今天稍微有点进度啊，讲了一些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
对，
你不觉得像读真的是对我们蛮有用的？
但愿对我们啊能够发挥点功用吧。
快要讲完了。当这些话讲完的时候，摩西下山呐、啊，圣经就说他面皮发光啊。
对，
我们今天光看他发光，不问他为什么发光。
被神照的呗。
对，神也是与你立约，他在你的身上，在你的教会里面要行非常奇妙的事，是万国中都没有看见的。
没错，
但是你得明白你到底做什么，上帝在这段话里面给你讲的清清楚楚。
没错，
不妨我们先想想看啊，已经讲了一二三，可能至少四方面了。再往下还有什么？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的。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